我作为 CEO，就作为职业经理人，今天咱们切入主题啊。对我来说呢，我的时间管理很重要。我最需要的是两个技能，一是时间管理技能，二是沟通的能力。作为 CEO，你需要跟员工沟通，你需要跟这个股东沟通，当然也需要跟客户沟通，还有在社会上像这种讲堂需要跟大家沟通。沟通能力很重要，这个不是今天话题，我就不细说了。但是呢，我觉得说光有这个沟通，实际还是不够的。关键呢，就是说你还需要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时间管理。因为事情很多啊，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做培训也说，如果有这个时间轴，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重要紧急。紧急不重要，重要不紧急，还有不重要不紧急。大家都知道，重要紧急肯定排在前面。下一个是紧急不重要还是重要不紧急？很多员工不知道，都令我很吃惊。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我想先听听大家说，大家觉得我作为 CEO 应该先做重要不紧急的，还是先做紧急不重要的？
刚刚举手调查一下，先
认
做
为
重要不紧急的举一下手。
重要不紧急的，这占20%？
四十。
嗯，那认为下一个是紧急不重要的呢？
认为紧急不重要的举一下手。
60吗？
好像基本上平等。
基本是平的。
有一部分保持沉默的，有一部分人。
我想跟大家说啊，一定是重要不紧急的，
重要不紧急的。
排在前面啊。
Why？
大家有没有看过德鲁克的一本经典著作叫？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有人看过这本书吗？
看过这本书的一定选重要不紧急吧，是吧？这本书怎么说的？时间管理要事优先，发挥长处，注重贡献，有效决策。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要事优先，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今天就不在这里展开了，这可能说时间长就成了一个管理课了。实际不仅仅对 CEO，对任何员工来说都是重要不紧急排在前面。所以你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每天晚上写下明天我必须要完成的6件事。这是我忘了在哪本书看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六，不是三，也不是八。他说你写下6件事，这可能有运筹学的原理在里面。然后呢，明天不管发生什么，哪怕就是老板骂我，我也得把这6件事情完成，因为老板给我的任务可能是紧急不重要的。
先做最重要的。
对，先做最重要的。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再收回来呢？刚才说了，客户、员工、股东，是吧？于是呢，我做时间管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记录啊，这也是小窍门，给大家这个传授一下吧。
大家可以记录，因为我本来想问高总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他的工作非常上忙，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我看了他所有的微博。所有的博客，他除了干工作之外，他还有很多，比如刚才说到跑步、打球，还带他的宝贝女儿去上课、去玩儿。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怎么样平衡这种工作和生活？
那是另一个话题。好，这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涉足到，好吧？实际非常简单，你首先要记录，就是记录啊，谁也不是神仙，你永远能够保证去做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一是事先做预习，说什么是重要的，放在脑子里，每天去做6件最重要的事。二呢，就是我每天呢会有一个很小的表，这个表非常简单，基本上是几类事情，我并不会记录每件事情，那样太杂。几类事情就是我今天的时间有20%放在一二三四一个这个比例分配。第一类呢就是客户。第二类呢就是员工，第三类呢就是股东，第四类呢是合作伙伴和这个社会活动，像今天是应该属于社会活动。那这样的话，我每天晚上会记录，当然我指的是工作时间啊，这个家庭生活不在这里，就是工作时间中，我今天如果今天见了一天客户，那就是100%。那我今天要是一半时间是客户，然后呢有1/4时间可能是跟同事聊天，然后还有1/4时间可能是跟媒体打交道，那可能就是说，客户是50%，然后呢，员工是25%，然后呢，股东这块是零，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社会合作伙伴是25%。那这很简单嘛，这每天花我2分钟就可以记一下。然后我每周日晚上，我会看我这7天加起来这个总的比例分配。然后我给自己的要求是头两个就是客户加上。 员工，因为这对我最重要的两个，要占到70%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如果成天出去演讲，成天上电视，成天写书，到处抛头露面的 CEO 往往是不成功的或者不合格的 CEO， 因为他最后一项的时间太多。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我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啊，我是作为 CEO 职业经理人，董事长是可以的，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 CEO 来说，一定头两项的时间一定要占到，我自己定义就是要占到60%-70%以上。如果我这一周花很多时间在后面，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很简单嘛，这个收入都是客户给的，然后这个效益都是员工创造的。
好，就是我们要把60%-70%的精力投入到
这是 CEO 啊，
对，
这是 CEO。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摇篮网，因为摇篮网现在是一个教育网站。我们今天来的呢，有很多北师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听说您要来，他们也有很多问题要问您。然后现在谁有没有问题现在想问？
我想说一下，今天您其实做了四堂课，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客户、潜在员工或者潜在股东。
好，是。
所以不只是社会活动。
好。
然后我看到您有一个梦想，就是实现精英教育大中华。我也有一个梦想，我针对学教育，我想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实际上的真正公平，而不只是理论上口号上的公平。我觉得现在是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产生很大的反差，我也在困惑，我在迷茫，我到底该怎么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接近我的理想。
我明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问完了吧。好，实际我在这个来北师大的路上，在车上，实际我在想说，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啊？实际想说三件事，刚才把第一件事已经说了，就是无论是做人，还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创业或者做职业经理人，或者去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愿景、使命、价值观，这个已经说完了。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去实现这个愿景、使命、价值观。就关键是两个字，坚持。那我马上给你讲讲这个在教育这儿我们怎么一起坚持哈、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刚才郭永红也提到了，就说谁都不是这个钢铁意志，实话实说，人的毅力往往被高估，所以呢，要讲究一个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生活应该这个是多色多彩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三点啊，正好你就把第二点给说出来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三点啊。那确实很多事情呢是很难做的，那你很难做是好事坏事？你觉得做一件事情说这个事儿很难，你觉得是好事坏事？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很容易呢，能人不会去做的。你说我为什么跑马拉松？如果跑3公里，我也不会去跑啊。说北京3公里越野赛，我不会去参加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很难，所以才能够激发人的斗志，所以呢才有牛人，才有能人去做。大家同意吧？是吧？那这个我原来在美国呢，也经常听这个以前的这个总统的演讲，因为这个总统的演讲中经常会有这种激动人心的话嘛，他能够激励你啊。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肯尼迪在1961年说的，就用英文讲啊，是 "We will send a man to the moon and return him safely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We do it not because it is easy, but because it is hard." 当时这句话就激发了全美科学家的斗志，说我们要把人送到月球，还要他安全返回地球，而且是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就是。从61年看是在这个69年底之前10年内，我们这么去做是因为它很难，不是因为它很容易。就这件事情呢，就激发了全美的斗志。当然这不是企业，这是一个国家的10年愿景，他们实现了，是吧？咱们国家也做5年计划，是5年计划是吧？反正实没实现，每次也不说啊，我也不知道实没实现。反正每次都开会说，好像实现，也好像没实现。但他那个愿景很清楚，是69年确实实现了。所以呢，当一件事情很难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就不能丧失信心，就这个事情你坚定一定要实现。当然需要做很多很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一会儿我会说这个理想和现实啊。但首先要有信心啊。大家要读一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叫那个。 这两本书啊 ，Jim Collins 写的，一个是《从优秀到卓越》，一个是《基业长青》，这两本管理书。那在《基业长青》里，他也提出说，你设定目标的时候呢，你要设定叫 BHAG， 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版，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过来。BHAG 叫 Big Hairy Audacious Goal， Big 是大 ，Hairy 他可能用英文比较形象的话叫多毛的，然后 Audacious 是大胆的目标。就所谓，我觉得我们做教育就是一个 BHAG。哎，你坐着听啊，坐着听。然后就是要设这个 BHAG。当时我记得，吉姆·考林斯举的例子有波音公司，有 IBM 公司。无论是波音公司做747这个飞机，还是 IBM 公司做这个IBM 360，当时都是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都做成了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他们都做成了。从优秀到卓越呢，有一章它是理想与现实。就是说，他说又拿越战举例啊，我不知道，可能有人看过这本书啊，《从优秀到卓越》，就是你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吧，惨淡的这个现实。那个越战的那个将军，被俘了，在美国，在越南是吧？然后他就说，我坚信我一定能出去，但我也知道这个圣诞节我出不去，是吧？是有印象吧，小伙子是吧？那就是说，他首先要坚信这个事情一定能成。那现在确实有很多困难，怎么办？我们再难也没有这美国将军在越南的监狱难吧？最后他也成了。那具体怎么做呢？我觉得前面这个坚信呢，属于领导的范畴，就是领导力的范畴。你确定愿景，然后呢，你坚信自己能够实现，更偏感性。但是做呢，还要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这理想与现实，就是偏这个理性偏管理的范畴。那做呢，无非就是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做计划，每年的计划，然后每个季度的计划，每个月的计划，每周的计划，还是落实到我这一周要做什么，然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像我现在郭老师要创业，他现在就是选址，就这一件事情已经很累了是吧？但是呢，还是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无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嘛，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确实在中国做教育公平化这件事情比较难，因为呢一创业谁都想收费高，为什么呢？想赚钱啊。对于没有确定愿景使命价值观的公司，我经常问这样的这个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创业啊？赚钱啊，就赚钱啊。我说这个几年前三鹿奶粉因为没有愿景使命价值观，它是那个奶粉行业最赚钱的企业。如果问那个老总说，你们公司有愿景吗？肯定说没有。有使命吗？没有。那你公司干嘛？赚钱啊。所以它成为奶粉行业最赚钱的企业，所以他一定要拼命压低成本，于是三聚氰胺就检查不出来了，最后他就进了监狱，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容易走向就是以这个盈利、以 profit 为核心的这么一条路。当然，这个赚钱很重要，但赚钱不是目标，赚钱是什么呢？赚钱是结果。刚才我说了，客户、员工，我作为 CEO， 我负责这些我都做到了，那个财务指标自然就有了，股东自然就高兴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话说回来。那做教育公平化这件事情开始难，是因为你不能收很高的这个钱。像我们现在摇篮网的网络教育产品，一年啊才收398元，因为我要定一个价格是谁都能支付得起的，一个月30块钱，当然是谁都支付得起啊，所以它肯定比较难，因为你的收入低，是这样吧？同时呢，还会有很多很多诱惑，因为你要提价还会有人来，而且这个教育的这个产品价格要是太低呢，很多人还认为你可能质量差，是这样吧？这个话题以前讨论过，就咱不细讨论了。但是我想说，我们收费低，因为我们要做教育公平化，我们能让穷人的孩子得到平等的教育，我们一定要收费低。但是我们内容还要好，甚至好过其他收费很高的产品，就是我说的精英教育大众化。这件事情是难，但是呢，难呢还是能做的。就一步一步做就完了。
谈到这点，我插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在座的很多就是未来的父母哈，就是简单的摇篮，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您这个推动教育产品怎么推的？
这个可能说到摇篮的业务了，这可能也不是今天的主题，我简单说一下吧，因为以后
大家了解一下
是吧？大家会成为父母的话也了解一下，就中国教育的问题在哪呢？我觉得陆教授看得很准啊，也受到陆教授很多启发啊。我觉得中国教育的问题呢，如果把教育总体来看呢，有三块，有家庭教育，有学校教育，还有那个社会教育。大家觉得在0到6岁这个阶段，哪个教育最重要？是家庭教育重要，还是社会教育重要，还是学校教育重要？ 哎，这点大家说的好，家庭教育非常一致。
不会是北师大的。
对，不会是北师大的，家庭教育最重要。那好，所以我在摇篮网，最开始我确定愿景，要想帮助穷人，那我想呢，首先要从家庭教育入手，因为家庭教育最重要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正好做家庭教育能够发挥我懂互联网的特长，因为在家庭我们怎么教，最好的手段是通过互联网吧，远程教育嘛。所以最开始我们确定这个愿景是搭建父母和孩子的在线学习平台。这在线两个字呢，就是说实际是家里在家里学，而且呢，因为是互联网，我即使收费低，但是人多呀，长尾理论啊，我的目标是未来几年有1000万人用摇篮网这个产品，叫成长阶梯，其中900万人是免费的，是不交钱的，有100万人呢是交钱的，但交的也不多，1年398，不到400块钱。那我的收入是多少呢？也是4亿，是吧？足可以上市了。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在美国上市那些中国公司，收入也不过就几个亿，就说最终还是能落到财务指标，还是能够赚钱的。这个只要再控制好成本，是吧？那你员工有干劲儿，让员工满意，成本就能下来，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还是能够赚钱的，股东还是会满意的。但是呢，首先呢要给客户创造价值，所以我们的理念呢就是给0到3岁的父母，成长阶梯这个产品啊，给0到3岁的父母提供一套个性化的网络指导方案，让0到3岁的父母在家里学会如何开发孩子的潜能。那这个产品具体包括3步，第一步呢，通过摇篮网的成长阶梯呢，给孩子做测评，测评孩子4个方面的能力：身体与控制、探索与发现、听觉语言，还有社会适应。那这个是免费的，所以我刚才说1000万人就900万是免费的。如果你连400块钱都没有，那你这个也可以来做，是免费的。然后呢，得到一个测评的报告，这个也是免费的。现在已经有，我可以告诉大家，这1000万我已经走了将近1/5了，有将近200万人，就是具体数字是190万人左右，使用过这个测评，得到了这个报告。189.5。哎呦，这么精确啊！
上午一个
测
评是我
关。啊，189.5，所以我说的190万，190万左右。哎呀，这幸亏说对了，要不说周嘴了，190万。所以呢，我们已经能让将近200万的父母知道自己孩子的能力的表现。而且是不同时期啊，不是一次性的，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曲线。然后我告诉他，哎，你的孩子在这方面能力比平均水平强，可能是个天才，你不要浪费这个天才。而你的孩子呢，在这方面呢，可能比平均水平弱，但不用担心。弱呢，孩子变化很快，你跟孩子做一些亲子游戏，他的能力很快也可以得到提高。你只交不到400块钱，我给你一套指导方案，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的教育产品。它是围绕家庭教育的一个个性化指导方案，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又是涉及到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了。个性化很重要，无论是学前教育还是中学、小学、大学教育，中国的这个教育呢，它是一个以教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体制，基本上就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学什么，然后把老师教的考试通过了，而且又是一个应试教育为主的。我觉得中国特别缺陆教授这样的课程，非常开放，非常 open。然后呢，不同大学的同学都可以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是一个，它是一个以学为主的，不是以教为主的。我觉得这个陆教授课堂就是以学为主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多发言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建议、疑问都，今天我们都可以多交流。这种以学为主呢，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实际我第一份工作，实际还真是教育。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那个时候全额奖学金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有钱了交得起学费，那时候谁交得起学费啊，几万美金。所以去了，我全额奖学金是这个交微积分，我8月21号到美国，2月23号就要讲第一堂课，下面有这个30多个美国学生，每周讲3次。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就没用中文讲过课，第一份工作是用英文讲课，就助教啊，就你要奖学金得干活啊。哎，当时我就发现，哎，这个美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我经常发现，我一上课呢，刚讲3分钟就有人拿包大摇大摆就走了。后来我说，哎，你怎么不喜欢我呀，不爱听我课呀？他说不是，说你讲这个今天我一听太简单，我昨天看看这课本都会了，我在这坐着浪费时间，我就还不如学别的去。我想也是啊，后来这大摇大摆走的全是最好的学生，因为他都会了他还听什么了。但也有呢，干听听不懂的，有人就问我说，1/2加1/3为什么不等于1/5？一个黑人学生啊，我也告诉大家他是谁啊， Michael 芬利啊，我教过他，就是这个后来是在小牛队打球的这个芬利，咱们叫是吧？还去那个马刺了，后来我对篮球也很熟啊，就今天不讨论 NBA 了。他最开始他是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后来最开始去的是那个太阳队，后来那个去了小牛，去了马刺啊。我教过他微积分，他问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一想，哎，真不好回答这问题。后来我就说，哎，你吃馅饼吧，这是二分之一，这是三分之一，一加是五分之一嘛。哎呀，他一下明白了，就是有特别聪明的，也有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你说这个课怎么教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说线下教育呢，他就做到个性化比较难，除非这个老师特别好，然后又给大家一个这种开放的平台，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但是互联网不一样啊，互联网在家里，我们那个老师是虚拟的老师，我们叫姚博士是吧？姚博士课堂，然后你自己测评了100个孩子100个样，完全是围绕你的孩子给的一套指导方案。那你的孩子在这个能力稍微弱一点，我们给的这个亲子游戏方案就在家里做的亲子游方案和能力强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做到完全的个性化。所以我觉得我对中国这个教育的贡献，让这个父母从小就懂得，这个不是针对孩子的，首先这个显然是针对父母的，就说学好的东西可以很便宜，不用交很多钱，能帮助这个穷人的家庭，同时呢开始就要很个性化。